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啊是12月15号，2021年啊只剩下了最后的半个月时间。日本人过年过的是元旦新年，所以这些天啊大家都开始忙过年。虽然因为疫情，公司的忘年会基本上没人搞了，但是朋友和客户的聚会依然是不可少。我最近也有不少的饭局，好在东京一天的感染人数也一直在20人左右徘徊，所以呢，也是大着胆子参加了一些小范围的聚会。许多朋友都是好长时间没有相聚，一年到头啊，总得喝一杯聚一聚。日本人对于过年的忙碌造了一个专用的名词，是两个汉字，叫丝走。老师的丝，走路的走。那么丝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丝啊，指的不是老师或者师傅，而是指的是和尚。因为日本人过年之前呢，都要做法事，类似于我们中国在过年前都要祭祖拜菩萨谢年一样。那么做法事都要请和尚。走在日文当中不是走路的意思，而是奔跑的意思。所以丝走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和尚们都在满大街奔跑，你说忙不忙呢？过年时最缺的东西是什么？我想全世界都一样，那就是钱。日本现在啊，没有人会问，哎，你今年的年终奖金发了多少？对于许多的中小企业来说，能够不解雇你还按月发工资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日本的汉字能力鉴定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反映这一年四项的汉字，你猜今年选的是哪一个字呢？是金色的金字。为什么会选金字呢？因为今年好不容易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许多运动员呢都得了金牌。但是金这个字在日本社会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那就是钱。所谓金钱，不是指金色的钱，而是金就是钱，钱就是金。根据日本各大企业发表的年度的中间决算报告，日本上市公司整体的利益比去年同期呢猛增了 2.5 倍，几乎啊家家都是张灯结彩。尤其像索尼、丰田汽车、伊藤忠商事、日本游船等这样的大公司呢，都已经创下了历史最高的纯利润额。但是呢，大公司赚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赚钱，艰难挣扎中的日本人还是不少。因为在疫情之下，餐饮业、交通业、旅游业都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生活也陷入了贫困。所以缺钱也是今年选出的这个汉字的另一种解读。为了振兴经济，救济贫困的家庭，日本政府呢最近制定了一个经济振兴计划，决定动用国库资金高达是55万亿日元，相当于3万亿元人民币。那么再加上民间的融资在内，事业规模将达到是 78.9 万亿日元，也就是4.4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那么这笔巨额资金主要用于干什么？作为企业和国民都会得到哪些好处呢？我们来看看日本政府制定的这一项经济振兴计划的具体内容。主要呢有这么几项。第一呢，是向18岁以下的孩子每人提供相当于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那么10万日元相当于是5600块人民币，两个孩子的话呢就有20万日元，所以这时候啊我们才能深切的体会到孩子越多越好的好处。第二呢，像年收入在300万日元，也就是17万7000块人民币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单亲家庭，支付10万日元的现金。第三呢，向收入减少的中小企业支付最大250万日元，相当于 14万元人民币的补助。第四呢，想领取了个人编号卡，也就是日本国民的身份证的人，支付是2万日元的积分。第五呢，是给生活陷入困境的大学生和专门学校的学生，也就是中专生，每人补助10万日元。这个呢，我们中国的留学生也有份。第六呢，对于长期受疫情影响生活陷入贫困的家庭呢，再支付最大30万元，相当于是16600块人民币的自立的资源金。那么这笔钱的话，如果你还不出的话，可以申请不还。第七呢，对于因受疫情影响不得不休业或者失业的家庭进行特别的无息贷款，最大的贷款的额度可以达到200万日元，相当于11万元人民币。第八呢，提高幼儿园的保育员还有老人福利院的护理人员护士等职业群体的工资。以上的补助呢，原则上是不分国籍，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也可以享受，也就是说18岁以下的外国人的孩子，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孩子，也可以领取每人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那么除了发放各种补助金之外呢，日本政府为了支援因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的餐饮店呢，将会在2021年度的补充预算当中列入大约是600亿日元，也就是33亿元人民币的经费，用于对餐饮店的补助。日本政府说啊，希望这个经济振兴与救济对策的实施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啊度过新冠疫情的最后难关，同时也帮助生活困难的家庭啊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预估这一大规模的经济对策将会带来 5.6% 的GDP 的效果。但是呢，日本政府的这一系列的救济政策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位日本国民。去年啊，日本政府还给每一位日本人和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包括留学生和实习生，都发放了10万日元，就是5600块人民币。但是呢，今年没有了，只发给18岁以下的孩子。所以啊，到年底想弄一点零花钱啊，希望都成了泡影。于是呢，日本人最近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搞副业。以前啊，日本企业讲究终身雇佣制，一个人只要进入了一家公司啊，只要不犯错误，公司都不会开除你，一生一世变成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一种约定。那么这种终身雇佣制很容易产生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心，同时呢，也让企业愿意花本钱长期培养员工。但是呢，坏处也有，因为大多数企业同时实行的是年功序列制，也就是论资排辈式的升迁制度，也使得一些才华出众者感觉到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大约从10年前开始，日本一些以 IT 业为主的新兴企业呢，开始引进了美国式的这种能力主义的劳动管理模式，给予高能力高技术的员工有越级升迁和额外加薪的机会，这就大大鼓励了一批怀才不遇的年轻人开始跳槽，一个新名词叫转职也开始流行了起来。日本著名的人才公司リクルート呢，在2020年啊，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后五年内跳槽的比例已经高达是 40%。 所以如何留住员工留住人才也成为日本企业一个相当头疼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三年前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修改了相关的劳动监督法规，允许企业员工呢兼职赚外快，也就是搞副业以增加自己的收入。那么虽然日本政府出台了这一政策，但是日本企业的看法却各不相同。不少企业担心啊，员工去拿企业的技术去搞副业会损害企业的利益，也有企业担心员工忙于搞副业会影响本业工作。那么过去三年日本到底有多少企业允许员工搞副业呢？最近日本内阁府做了一次调查，有6000多名员工做了回答，结果显示呢， 允许员工自由搞副业的企业仅为是 27%， 也就是三分之一。那么同时还有是 11% 的企业是要求员工经过特别的批准以后才能搞副业。在允许和禁止之间比较暧昧的徘徊的企业，也就是没有明确表态的企业呢，是有 9%。还有 34% 的企业，也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是明确禁止员工从事副业。还有 20% 的企业表示不知道政府还有这么一项政策。那么从事副业的企业员工们都在从事什么样的副业呢？调查结果显示从事的最多的副业居然是炒股，占到了 21%。其次呢是从事餐饮业的接客或者当销售员，占了 18%。做电商的比例为 13%。替人家制作网页的占了 8%。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占了 6%。当家庭教师的也占了 6%。写博客拍视频占了 5%。还有送外卖当快递小哥的比例最少，只有 4%。那么一个月下来以后，从事副业的企业员工们，他们的副业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10万日元，也就是5600块人民币以上的，占了 34%。这部分人呢，主要是炒股群体。每月收入在6万到9万日元的，大约是 6%。5万日元左右的，也就是2800块人民币左右的，为 13%。那么4万日元左右的为 3%。3万日元左右的为 9%。2万日元左右的为 1%。1万日元或者不到1万日元的比例是占到了 24%。也就是说每个月只赚500多块人民币左右的副业的收入的占到了 24%。那么上述数据啊显示有 43% 的人他的一个月的副业收入是在3万日元，也就是在1665块人民币以下。所以呢日本人搞副业大多数还是小打小闹。有听众朋友啊一定会问，那些日本人为什么不去开网约车呢？在日本啊没有政府颁发的出租车营业许可证而去经营出租车业务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都要是被逮捕的。2021年啊即将过去，由于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传播，我们全世界再一次变得不太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将再次遭受影响。所以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迎接2022年到来？我想啊，有稳定的工作，每月能够领到一笔固定的工资，企业还能维持住，自己和家人不被病毒感染，便是最大的幸福。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就有信心去迎接新年到来。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周六再见。